弟兄姐妹们平安。孩子们，是孩子们的，站起来给我看一下你。小孩子们，小孩子们，哎，没有小孩子，哇，最乖了。还有吗？小孩子们，悠悠，小孩子们站起来，让我看一下你。好，你可以坐下了哈。啊，问一个问题哈，给孩子们来看着我，你们在过去这个星期里面开不开心？开心的举手啊，都没有举手啊。给我相信大部分你们都在考试，对不对？然后。我们考试的时候你就要作答，作答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题目，然后你忘记那个答案是什么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很失望，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看到那个题目，然后你知道如何的回答，然后你发现哎，为什么我会回答呢？是因为我爸爸或我妈妈或老师一而再再而三的吩咐我们，一定要读这个，一定要读，一定要练习，一定要练习，对不对？相信我们很多甚至成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从这边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当父母亲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重复重复告诉你们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是什么事情？那是重要的事情，好不好？然后我们也能够看到父母亲就是上帝放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往前走的。就好像如果今天你去假设说你去印尼 okay, 这边应该很少印尼人或者是没有 okay, 你去印尼，突然间有人就带你丢在印尼的一个城市里面或者是一个乡下里面，你会怎样？孩子们，你会怎样？你懂得路吗？也许你不懂得路，大部分你都不会懂得路。那个时候你会怎样？你会找谁？你希望有谁？你希望有谁？你希望有一个人来带你，对不对？就好像你去旅行的时候，有个导游在前面拿这个旗子，你跟着他走就完全不用担心，你肯定可以平安无事，你肯定会玩得不会迷失。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摩西就是那个带领以色列人过旷野，在旷野里面经过去这个迦南地的，而上帝就往往的把父母亲放在我们当中，把牧师把教师放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往正确的方向走去。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最后的第二章，最后的两章，同样的这里也是有一个带领的人，这个人是谁？约书亚，肯定是约书亚。 OK, 好，来我们好，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的上一次当我们谈到第23章的时候我们谈了什么事情。从23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事，我们回顾前一章。前一章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人，这就是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被其他的支派怀疑，质问他们建了这个祭坛离弃上帝，甚至到一个地步，一场战争似乎即将的开始。然而感谢主， 他们在主里有智慧的互相的信任，他们双方都彼此的接受，并且最后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应当如此。然后接下去这两个半支派也让我们看到学习到的，就是我们当以信心坚定的抓住上帝的应许前行，我们不是盲目没有把握的踏出信心的一步，而是像两个半支派一样，他们确信上帝必使他们凯旋归来，平安的与他们的家人团聚。记得吗？他们放下他们家人，然后他们去跟其他支派一同继续的征服迦南地。同时我们在当中也学到这两个半支派是如何的照顾他的家人以及下一代。在他离开之前，他就对约书亚说，请给我一点时间，我要把我的家人牲畜安定好，我要建一个坚固的堡垒来保护他们。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给我们每一个有家庭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以及学习，就是我们要看，我们要保护，我们要安顿我们的家人，然后我们再出去征战。好，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第23章以及24章。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再次光照我们，叫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主你的美善，我们看到主你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今天你也如何的带领我们。我们为着今天我们要看的，我们要读的主你的话语，我们求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叫我们知道你乃是那一位主，叫我们知道你乃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好，今天我们会说第23章，如果有时间我们说第24章， OK 啊，所以这个是大结局，对不对？也可能我会讲两个小时，可以吗？啊，有问题吗？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你们看那个 end game 哦，3个小时你们也看完了，对不对？好，来，来我们一起来看哈，第23章，我们一同来念1-2节，约书亚记第23章1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诶，停一下，发生什么事情这边？所以之前我们看到两个半支派以及他们的一些摩擦，到最后他们凯旋归来，他们就占领整个这个迦南地，他们也分好了这个他们的地图，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还是看约书亚这边告诉我们，他们就安定下来，然后各支派分得应许之地后，现在发生了一些事情。这边是谁发言？这边是约书亚发言。如果我问你，今天如果你被你下一刻或者明天，也或者是下个星期了，给你一点准备， okay， 你会被主接走，就是你会去世离开这个世上，你会有什么遗言？你会有什么遗言？有没有人已经立下遗嘱的？有吗？没有啊，没有，快快的去立， okay。 所以有很多人也许已经立下遗嘱，他立下遗嘱是定下他的财产该如何的分配，有些人认为他不需要任何的遗言，他认为遗言都是一些可能你后悔莫及的一些话语。然后可能在我们当中我们还在抓脑袋，因为太多的话要留下了，对不对？不知道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要留下什么话，我要留下什么语言。当然，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会照脑袋呢？因为我们应该要问的是，你要对谁说语言，对不对？你对你的同事、老板或下属，你要离开的时候，你说的遗言 ，OK， 或者是交代的话 ，OK， 就是你交代工作上面的事情，对不对？你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家人，你的遗言也一定是不一样。圣经这里记载，约书亚对迦南地以色列人说最后的一些话，我们会来看。在我们看的同时，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我们读旧约甚至新约的时候，我们也不难看到有许多上帝的仆人在年老的时候，就像着好像约书亚一样，叫他的百姓过来，叫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孩子们来到他面前，然后给予他们一些吩咐，给予他们劝诫。摩西年老的时候是这样，以撒年老的时候也是这样，带他两个孩子，雅各也更是如此。约书亚就在这里召集所有的领袖们来到他面前说话。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背景的时候是在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大概他们在那边待了20到30年，就是这边所说的经过许多的日子，然后这个日子他们已经到现在是平稳，不受四周的仇敌和战争，已经很久很久了。诶，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两个对比的这一个字眼，第一个是他们安静平静，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呢，他们四周是什么？四周仇敌。这样我问你哦，如果你四周是仇敌，你还能安心吗？还能安心吗？不能安心。诶，哦，这句话值得我们去深思一下哈。OK， 所以这些仇敌为什么虽然在他们四周，他们还是平稳安静呢？我们要先问的一个问题，这些仇敌是否意味着有仇敌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还受这个仇敌的威胁，对不对？认同吗？认同。好，这样我们就来问了，为什么他们还是平稳，他们还是安静的呢？是不是这些仇敌看到以色列人，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迈向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上胆，他们惧怕。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你是约书亚，你会怎样？你会吩咐以色列人做什么？你会吩咐以色列人准备好，因为20-30年、50年后，可能这些仇敌比你更加壮大来攻击你，你要筹备好你的把你的围城修好，准备你的军力，以免仇敌来攻打你们，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我们来继续的看，约书亚究竟吩咐以色列人什么，要叫他们注意什么，然后约书亚对这些仇敌的威胁的吩咐究竟是什么，还有最后最重要的是，这些仇敌究竟是谁。来，我们看，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好，约书亚23章第2节，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到，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淹 就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你们从面前赶出来，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好，第六节，所以你们要十分坚强，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上一切话，使你不偏左不偏向右，使你们不与你们中间剩下的这些国家的人来往，他们的名字你们不可提，不可指责他们起誓，不可侍奉他们，也不可敬拜他。好，这是一个第一部分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劝诫。陈述什么呢？约书亚先重申上帝在他们当中的作为。当中的作为是什么？就是上帝为他们征战，对不对？令他们进入这个他们必得的之地。这边我们要注意，这些人正如约书亚说的，他们什么？他们是亲眼见过、经历过在迦南地战争的这段日子，基本上就是告诉他们要回顾，也许这一个二十三十年期间，他们已经渐渐的忘记了，他们已经渐渐的不太记得，或者是已经不太记得上帝他们如何的经过这一场战争，他们是如何的胜利。所以这边约书亚提醒他们，这乃是上帝的应许，上帝所应许的，上帝实现了，让他们回顾。然而我们在这边，我们却有看到一个特别的警告，是什么？上帝吩咐约书亚，现在约书亚吩咐这个以色列人的，你要坚强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上的一切话。这句话非常的熟，为什么？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念过，就是一章七节，你只要坚强十分勇敢，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好使你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亨通。好，这句话是谁讲给谁听的呢？是上帝耶和华讲给约书亚听的。如今这个约书亚就讲给这个以色列人听，但是有一个很不同的一点，就是当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很奇怪，他是说，前面他是说，上帝领你们进入应许之地，分土地给你们，然后呢约书亚说，所以你们要十分坚强，对不对？当上帝吩咐约书亚的时候，上帝说什么？同样的，你要十分坚强，然后最后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亨通。这边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就是，为什么约书亚会说，当你回顾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就要坚强。这句话如果是我们来说的话，我们通常我们也会这么说，你要谨守上帝的律例，你要遵行上帝所吩咐的，上帝必定赐福你，上帝必定领你去他应许的地方，上帝必定应允他给你的应许，对不对？但是这边很特别，因为上帝的作为，所以你们要坚强。好，到这里我们有两个问题哦。一个问题是，这个仇敌到底是谁？诶，放在你脑海里面，这个仇敌到底是什么？第二，为什么因着上帝的作为你要坚强呢？很奇怪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来看，所以在第一部分 是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告诉他们你要回顾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真真实实上帝引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为他们征战的那件事情。然后我们继续的看约书亚又怎么样的继续告诉他们，我们来看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只要照着你们一直以来所行的，紧紧依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列国从你们面前赶出去，赐予你们，直到今日还没有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可以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的应许你们的为你们作战。第二个吩咐，约书亚第二个吩咐就是你们要紧紧跟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已经把那又强又大的列国赶出去。同样的，如果这句话给我们来说的话，你会怎么说？你会说什么？你会说你要紧紧跟随耶和华，耶和华就把那又大又强的列国赶出去。这里所说的是你要紧紧跟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已经把那又大又强的列国从面前赶出去。跟我们刚才的问题还是一样，为什么好像是调转回来说的？为什么这句话这边所说的跟前面第十节所说的你们一人可以追赶千人，照着他的应许为你们征战，这边跟前面所陈述的好像是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好，第十一节，你们要十分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你们转离耶和华与你们中间剩下这些国家的渔民联络，和他们通婚互相来往，你就必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把这些国家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必要成为你的网罗和陷阱，肋下的鞭和我们眼中的刺，直到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赐给你们地美地上灭亡为止。所以这边以后约书亚又再次吩咐更进一步的告诉他们，你们要谨慎，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警告他们不要离开上帝，不要与当地的迦南人通婚互相来往。这一边可能你会念得有点奇怪，因为在这个第十三节的时候，好，在这边的话我们又问回我们刚才的问题了，仇敌出现了吗？有没有人来攻打他们？没有。有吗？没有。有还是没有？有没有任何他们受威胁攻打的迹象？没有。但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小的线索，就是剩下的这些渔民，这边说和他们通婚互相来往，这个中文的译本它翻译的我觉得不太的恰当，因为它用了一个字眼，英文这边互相来往是 cling to them， 就是投向他们的意思，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与其投靠紧紧的抓住耶和华，他们去投靠这些迦南人，投靠敬拜他们的偶像。所以约书亚很严厉的警告他们，他们如此行的时候，上帝必把他们从迦南美地赶出去，灭绝他们。所以这是第二段这个约书亚对他们的劝诫。第一段回顾事件， 第二段他们明白那个原因，明白原因是因为耶和华是那一位为他们征战的，他们没有一个这个敌人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是因为耶和华还在与他们同在，为他们征战。第一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第二个是现在正在进行着的事情，就是他们得享平安，没有人来搅扰他们。好，我们继续看第三段第十四节，看啊，我今天要走世人并进的路，你们清清楚楚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应许赐福给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完全应验在你们身上，没有一句落空。耶和华你们的神应许你们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照样使各样的灾祸临到你们身上，直到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赐给你们的这美地上完全消灭为止。这边我们看到，等一下，这边我们看到，如果这个约书亚就陈述也很长期，又在第三次的来告诉以色列人什么东西，同样的东西，上帝给你们的祝福给你们的应许都没有落空，然后同时他又重新的这个告诉他们，警告他们，这些各样的灾祸临到你们是因为你们背弃了耶和华啊。其实这边16，我们读16章，我们先读16节，然后我们再回来读15节。来，一二七，如果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遵行的约，去侍奉别的神，敬拜他们，耶和华必向你们大发烈怒，使你们从他赐你的地上迅速灭亡。然后第15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应许你们一切的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必照样使各样的灾祸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的这美地上消灭为止。如果你读这个中文版本的时候会比较奇怪，因为他先陈述说耶和华怎么赐福你，耶和华也一样的怎么把你赶出去，然后后来接下一句是如果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的神。在英文版本里面的时候他比较清楚，他陈述耶和华如此行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背叛了耶和华。好，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真的很长气，几乎三段的这一个话都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要警告他们。但是第三段的时候，这个约书亚就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你们清清楚楚或者说一心一意，什么意思呢？就是 You know deep in your heart、okay? 就是你真的是明明白白知道的，就是我要说的这件事。为什么这个约书亚讲这么多次，好像他讲的是同一码事，不同的只是现在约书亚说的是指向未来。约书亚再三次的陈述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常说老人家很唠叨很唠叨，或是我们的父亲母亲很唠叨很唠叨，他们会唠叨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吗？不是，而是我们不听，而是他们看见我们不太愿意听或不太愿意接受，甚至不重视不看重他们所说的。 所以当我们当中有年长的，有做父母的，我相信你必定认同，对不对？你一直啊再而三的跟你孩子说，他就是不听，所以你又在说又在说。在这里也是一样，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一再说又再说，劝诫他们。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好，所以劝诫他们啊，告诉他们你们要遵守遵守。同样的，在这边我们也看到，okay, 这一个劝诫并不是约书亚第一次说出来，而是在生命记的时候，在上帝的话语已经让我们记载看到这一段生命记18章15节。但是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和律例，以下这些诅咒就必临到你们身上，把你们赶上。你们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里必受咒诅。好，我们回到，你要想啊，第一件事件他们回顾，第二个他们明白为什么他们还是目前安稳平安的。第三部分，约书亚的劝诫就告诉他们以后你们应当如何。所以这是约书亚所陈述的一件事情以及他的劝诫。来，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们的仇敌究竟是谁，他们仇敌究竟是谁，而这些仇敌如何的来攻打他们，如何的来攻打他们。我先问一下，谁认为这些仇敌就是他周围的这些人，然后他们随时强大的时候，有可能他们就来攻打以色列，占据回他们的土地。认为这是这样的举手，认为不是这样的也举手啊，认为不是这样。哇，你们都很聪明啊，这样是什么，告诉我一下。好，我们来看究竟我们当圣经讲仇敌的时候，是不是单单意味着在迦南地他们攻打攻战的时候与他们在军事上交界的这一个对方，是不是？在这里当约书亚讲仇敌的时候，你发现他没有说在四围的仇敌要攻打他们，完全没有。反而约书亚非常注重他们与其他国的人，你可以说是周围的人，但是这周围的人使这个以色列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四世时代，在这个以色列王国分裂成南国北国的时候，甚至南国被掳北国落陷的时候，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单单的战争而已，而是他们离弃神，而是他们离弃神。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今天我们的他国，这些其他的国是谁。当我们回顾看约书亚所吩咐的时候，他没有说这些其他国家会来攻打我们，他反而说什么？他说你不要跟他们通婚，你不要跟他们来往，你不要投靠他们。哇，你会不会跟你的仇敌通婚？会不会？你真的是连见他的脸都不想见他，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让你的孩子让他们通婚，对不对？你甚至可以说你完全不要跟他们来往绝交，因为你是你的仇敌。所以很明显的，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仇敌并不是那一个拿着一个矛拿着枪来奔向以色列的，而是在信仰上面，在上帝的这个家里面，把上帝的子民 拉开离开上帝的，就是他们的仇敌。好，而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的仇敌究竟是什么？我们的迦南地的外族人究竟是谁？我们来看约翰福这个约一二章十五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同来念：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出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过去，但那遵行神旨意的却存到永远。好，这边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仇敌并不是好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看见他们征战的那个仇敌。我们固然要征战，但是我们征战的是今天在世上的一切，就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眼目的私欲以及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属于神，这都是来自世界的。那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啊，应该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战，使定永生。你以为你是为这永生而蒙召的，又在许多的证人面前蒙过美好的信仰。好，我们回到来刚才我们的三部分的劝诫。约书亚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过去上帝如何的恩待你，上帝如何的领你进入他的家里。第二，上帝如今在这个约书亚时候告诉他们：你们平安，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因为耶和华为你们而战，敌人一个人都不能站立得住。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上帝看顾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他主里面的平安。然后第三，就指向未来。指向未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转变，就是他约书亚告诉他们：你们要谨慎的去行，你们要十分的谨慎去爱你们的神。第一，我们征战我们的敌人是这世上的一切，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每日都在征战。当我们说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对象是远离任何使我们远离上帝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这个战争我们是必得胜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好，第二个小节，我们该如何的去行，我们该如何的去做。所以刚才所说的第一部分，这个约书亚的劝诫，他陈述了上帝的这个作为过后，他的劝诫是：你要坚强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上的一些话，不偏左不偏右，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当行的是什么。第二部分他的劝诫就是照着我们一直以来所行的，紧紧依靠你们的神，紧紧依靠主。好，就告诉我们如何的去行了，没有问题。好，第三，你们要十分的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告诉我们比前面那个更多一点，要我们有计划的去行，有计划的去远离试探。哦，这个很重要，很不一样。为什么呢？先问我们有没有有计划的去行上帝的事呢？很长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的。 如果我们说我们为这教会献上，我们会说我们看教会建堂基金还需要多少，然后我们看我们还有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有没有人想过，哇，教会建堂基金还需要这么多，哎，这样我要去赚多一点钱，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奉献给教会建堂，有没有？很少很少很少。第二，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可能你的朋友邀请你去看一部电影、okay? 目前现今的电影很多都是充满试探的、okay? 好不好？然后呢你会怎么想？你会想说，哎，不用紧啦，我去看这部电影，我就安分一点就好了，对不对？可能一些镜头我不要看了，对不对？然后因为朋友邀请我，我就去了。还是你会说，哎，我要看哪一类也能够帮助我的电影。这个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我们很长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警醒谨慎，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没有放在里面，我们的计划没有放在里面，我们的计划都是我要做什么，我要成就什么，我要为我自己打拼什么，然后当中啊，上帝来了，教会有这个需要，好吧，我就分一点时间给教会了。 OK， 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值得去思想的，值得去思考的。也就是在这边约书亚要告诉这个以色列人，如果你们没有去好好的警醒，没有好好的谨慎安排爱你的耶和华你们的主，你们必定，或者是你们会离开上帝。就是约书亚真正的以色列人在过后，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们就是因为没有警醒，没有紧紧的抓住耶和华，而跟其他迦南人一同来往的时候，他们就遭到上帝的愤怒。好，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似乎带着一个很沉重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沉重，因为这些都是上帝叫我们当去行的事，对不对？都是当去行的事。好，我们还有刚才一个问题还没回答，就是为什么约书亚说因为上帝领你们出埃及，领你们进入迦南地，实现他的应许，所以你们要坚强。这个还是很奇怪，不是应该你们应当要坚强，所以上帝就赐福引你们，对不对？究竟怎么去明白这件事呢？怎么去明白因着上帝的作为我们要坚强？怎么去明白？为什么因着上帝的作为我们要坚强呢？第一，因为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荣耀神，是要更爱他。但是你会问，你会带着很沉重的心去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就好像约书亚吩咐你们应当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我们问我们的心，我们哪里来的能力来这么行呢？就在约翰一书四章九节，我们来一同来念。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要使我们借着他而活，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好，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就是神先爱我们。你看到这个对比吗？ 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因为神是那一位领你们进入迦南地的，因为神是那一位先爱你们，把你们从在迦南地赐给你们土地，把迦南人全部赶出去的那一位。他爱我们到那种地步，是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世上，使我们借着他而活。我们的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因着上帝的作为我们要坚强，而不是因为我们坚强上帝就赐我们亨通。因为原本就是因着上帝先爱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到他身边，使我们得以复活，得以在他里面从最终死了而复活。因为耶稣为我们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耶稣为我们是我们的道路到上帝所预备的迦南地。这也就是在整个约书亚劝诫吩咐以色列人的这个对话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最后指向的就是耶稣，指向的是耶稣领他们进去这个迦南，看顾他们。好，我们在这边我们来当我们明白到这一些这个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带着我们刚才所明白的，就是什么是仇敌，然后为什么他们需要因着上帝他们而坚强。我们一同来读第24章。第24章我们会男女齐音的来读第24章。然后当你读的时候，你要思想里面所陈述的，就是明明白白上帝给我们看到他如何带领以色列人，也是今天上帝如何带领我们。来，我们第一面我们弟兄我们一同来念，然后接下去就姐妹。 OK， 一二起。约书亚在示剑召集以色列各支派，又把以色列的长老、首领、审判官和官长都招了来，他们就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么样说，古时你们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他们侍奉别的神。我把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们走遍迦南地，使他们的后裔增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把希尔山赐给以撒做产业。雅各和他的子孙却下到埃及地去。我差派了接着我在埃及所行的神迹，用面翼击打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请姐妹。这边让我们看到是回顾发生的事情。弟兄，那时摩亚王喇巴和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他派人把比尔的儿子巴兰召了来，咒诅你们。 我不肯听巴兰的话，结果反而一而再说祝福你们，这样我救了你们脱离他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来到耶利哥，耶利哥人的居民与你们作战，还有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哥勒撒人、西魏人、耶斯布人也跟你们作战，我把他们都交在你们手中。我派了黄蜂飞在你们前面，把亚摩利人的两个王从你们中间赶走，并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我赐给你们的土地不是你们劳碌开垦的，我赐给你们的城市不是你们建造的，你却在我们城中。你们享用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不是你们栽种的。好，这边让我们很明显的，上帝就这样的在这边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典，并不是你能够做什么。这一切在乎的真的是上帝，他们所享用的所有的胜利都是在乎的是在上帝，并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上帝使他们得到这一切的事。来，姐妹，好，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约书亚又在的吩咐，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然后还向他们发出一个挑战，说如果你不要侍奉他，你们就离去。也在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一批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被带进这个迦南的时候，他们打胜仗，一切都似乎是最美好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他们在当中还有留下埃及侍奉神的神，他们当中还有挂念他们过去所侍奉的，他们当中真的是还有不是跟随耶和华的，至少在他们心里面。所以你能够知道为什么约书亚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警告警告他们，你们不要离弃耶和华，你们不要回头。来，弟兄，我们17节，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把我们和我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并且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伟大的神迹，又在我们行的一切路上和我们经过的一切民族中间，他都保护我们。耶和华又把所有民族和住在这里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走，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众民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嫉妒的神，他必不赦免你的过犯和罪恶。如果你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族的神，那么在耶和华赐你的父之后，他必还账付给你们，把你们灭。这边同样的是一个警告，就是告诉他们，当你离弃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必不赦免你的罪，当你遗弃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必把你们消灭。也是重复同样的这个警告。来，我们来看众民怎么回应。姐妹， 这边又在我们看，又在又让我们看到什么事呢？这一批的以色列人是不是非常圣洁的？是不是？似乎不是。这样我就问你了，你我们比起这一批的以色列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有比这一批的以色列人一样圣洁吗？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一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甚至在这个时刻，让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民，他们仍然在最终，他们侍奉上帝，但是他们常常的就离开上帝。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应当警醒，我们应当好像他们所说的，我们坚定，我们要信奉耶和华，我们选择耶和华，我们就一心一意的侍奉他，我们专心的依靠他。好，我们来看最后第26节到弟兄还是姐妹？弟兄来，弟兄我们一起来念。约书亚把这些话都写在纸上，又拿一块大石头立在耶和华圣所旁边的橡树下。约书亚对全体人民说，看啊，这块石头可以向我作证，因为他听见了耶和华对我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这块石头要向你们作证，免得你们否认你们的神。于是耶和华打发众民各 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死了，他死是110岁。以色列人把他埋葬在自己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上上帝的亭那希拉，在加什上的北边。好，请姐妹。到最后这一边就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小的总结，就整个约书亚记就交代了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以色列就行上帝所喜悦的，然后约书亚就死了，就埋葬了，就整个这个约书亚记就结束了。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当我们看整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申，就在他们进去迦南之前一直二再再而三的重申上帝如何的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末后的时候又在提醒他们上帝如何的在这个迦南地为他们征战，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要惦记上帝的恩惠，你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你们要紧紧的跟随耶和华，你们要谨慎全心爱他，爱我们的主。然而这一切上面更让我们看到，这并不是凭着我们能够做什么的，并不是凭着我们的自己的能力去成就的，因为在约书亚就告诉我们，我们每天面对的仇敌，我们要靠着谁？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信靠这位主？ 是因为这位主是先爱我们的，为我们舍命的这位主，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因为他先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就像他先为以色列人征战，走在前面一样。我们感谢神，我们要把一切一切的一切我们归给神，一切的荣耀也归给神。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耶稣雅记，这是何等丰富的一本记载你的作为的一本律法书。所以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今天再次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今生所领受的还有什么不是从主你那里来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走到今日，我们能够有健康，有财富，有工作，有孩子，这一切都是从主你那里来。因此主，你再次提醒我们，不叫我们以这一切所拥有的而占为己有，而忘记了那赐给我们丰丰富富恩典的上帝。所以我们再次也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如何的来信靠耶稣基督，并且透过圣灵下雨的警戒里面。神，你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单单跟随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而心若有任何心存任何的诱惑或者偶像，甚至是被这世界不幸的人所诱惑的时候，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你再次的保守我们，警戒我们，唤醒我们，使我们再次的归向耶稣基督。神，我们求主你继续引导我们，保守这里每个人。主，我们有教会，提醒我们有教会，就回到教会继续敬拜你。我们感谢主你赐下圣经你的话语，让我们就有计划的去研读你的话语，每天谨记你的话语。你赐给我们有弟兄姐妹，主，你就让我们在团契里面、小组里面，你让我们珍惜这你所赐下这些恩典的管道，让我们继续的来跟随你，单单的跟随你。所以我们感谢主你赐下圣餐，你也赐下洗礼，让我们透过这些恩典的管道，你再次的唤醒，单单的有计划的来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一切都是你所赐，因此主你就让再次的感谢你提醒我们。感谢主有耶稣雅的心智，就让耶稣雅的心智一生全家人单单的来侍奉我们的耶和华，把这样心智放在我们心里面，无论是大人小孩年轻人，主你把这样心智存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赐给我们力量胜过试探，赐给我们智慧的来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心顺服你的心。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如此爱我们，感谢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复活的能力，有复活能力来胜过这一切。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